这个陈毅是真的千真万确，也是好的无比的。那我就要求全教会，希望众人之内，从去年的十二月份到今年十二月份内，每个人至少来一个人，然后讲回来。那到底怎么去做这个事情，这就是讲福音。所以今天呢，就讲人类一场讲到的是一个过法，就讲如何去讲福音。那我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我们有必要向自己讲福音，因为每个人都活在这个世界，有充满了各种的诱惑和压力，各种东西都把我们要什么拖住，让我们感觉到自己应该在教会里面啊。所以我们常常需要啊，看自己，把自己邀请到他的面前来。所以呢，我们怎么讲福音，向别人讲自己，这是一个这个突破啊。好，那在讲到为什么去讲福音之前呢，我想还是稍微简单的回顾一下为什么讲福音这么重要。当然，那个很明白的，他们会有审判，啊，新的人去检查，不信的去地狱，好，这个非常重要。但是很多朋友，往往都是我们自己，都觉得这个好远啊，好，我们再等一下，你们再说也可以的，好。所以呢，其实我们需要提醒我们自己，福音对我们目前生活的非常重要的意义。那我们以前也讲过啊，不信的人，按照神的话，约翰福音传道三十六节说，不信的人呐、啊，他神的震怒常在他的身上。神的震怒不是有时候在他身上，是常在他的身上。其实这种震怒啊，这是日其实是日常地狱的这种痛苦，对吧？所以在主神的震怒在他身上的时候，婚姻呢、啊，孩子的叛逆了，在工作上，在同事的关系了、啊，跟父母的关系了、啊，这人的生命里是没有平安的，那常常担惊受怕。所以这人是震动他的日常，这种地狱的疲劳和痛苦。但是新的人就不一样了，新的人就有平安喜乐。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说，神在应许，哎呀，他是你的牧，他是你的这个牧羊人，牧者不是缺乏，他是你的。避难的时候就不用害怕，那是你的智慧，是你的安息。所有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自然，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象征，因我们得荣耀。那所有这些福气，必须是在基督里才有的，在基督外就没有。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他之外。那我们新的人呢，要常常要有向自己传这个福音。把我们自己邀请到回到教会里面来，别的这个世界啊，就把我们啊都搞歪了，然后我们就带着神，好，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怎么如何传福音，进入我们信息的重点，好，我想今天各位老约翰福音的四章啊，刚好呢，它里面有两个传福音的榜样，一个是主耶稣他自己传福音，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长老叫妇人得救以后他的传福音。那为什么传福音呢？就有一个错觉，你们这个传福音呢，是从人一些专家的啊，要有一百个 PPT 啊，一百万有种支持好。那我希望经过这篇道理后面的这个结论啊，传福音不是从专家的，只要你得救了，你就可以传福音，上帝对你的旨意。好，我们现在来看啊，第一段啊，就是主耶稣啊传福音。啊，念念圣经，一节接着念，我们一起来慢慢的理解啊。最后福音书到一节，主知道怀胎的天线，他所能托付自己，约翰很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自己来杀人的，托付自己，他就与了犹大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必须好。为什么会有这个必须这两个字呢？如果今天经文里面没有这个必须，就说经过撒玛利亚，看到吧？这个整个故事还是蛮完整的一个美丽的故事，对吧？当然有个必须，所以我们华语圣经的理解，为什么约翰会刻意的，反正是故意把这个故意把这个必须写在上面？其实啊，曾耶路撒冷啊，在南边，好，在这个地方好，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中间呢有三条路。好，中间那个是最广的，是经过撒玛利亚，在这个三天，还有后面在东边要横过这个约旦河，好，这边大概要5到7天，还有后面是最远的哈，大部分有 他人一直走这一条路，这有个原因啊，就是这个以色列曾经是五角，在这个所罗门王他死了以后呢，就被分成两个国家，一个是北国，一个南国，北国就是南国教。那上帝呢，因为他们这两个国家犯罪，首先灭掉的就是这个北国，灭掉以后呢，把这个人就迁移出去，就有很多这些外国人，他们叫正派外邦人，就移植到撒玛利亚。所以撒玛利亚的人是神的那种犹太人，他们搞这些犹太人文化习俗。但他们就不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对我很瞧不起他们，因为他们那些跟那个犹太人那产生很多的历史上有很多冲突，所以犹太人啊不愿意经过那片地，因为他们有敌意就不安全，所以他们宁愿走远一点的路啊。所以我们看到啊，其实耶稣并不是一定要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还就是必须的，就因为这耶稣当时肯定是在讨论过这个问题。讨论的结果是耶稣说我必须，所以约翰就仔仔细细的把这个必须这两个字放到这个经文里面去。好，那这对我们有什么启示？首先第一点啊，你看到这个传福音啊是需要一个使命的，主耶稣他要去见这个女的，对不对？所以上帝跟这个女的有这个约会，他有这个计划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不知道上帝有这个约会，上帝知道，他见到他，对吧？所以我们看到啊，第二点呢，就是这个，你看到这是我们人生中发生的事情啊，其实不是偶然的。上帝对我们人生中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有他的意思在里面。今天你做的这个里面就不是偶然的，上帝有他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当我们愿意这样习惯性的思考我们的人生，把每一个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去仰望他，去求问他，哎，这是什么意思？你在对我说什么话？想教我什么？你会变成一个非常之有智慧的人。所以耶稣在告诉我们要传福音啊，你必须有点使命感，就是你必须好。那耶稣基督活在你我的里面，他也驱动我们必须去找人，把圣灵传福音，也同时也提醒我们常常想。上帝在你我的身上做了好多必须的事情。好，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来好。于是他把撒玛利亚这个城，也叫细加，靠近雅各比的儿子约瑟的拜坛地，在那里有雅各信耶稣因左路困乏，就住在一起啊。那时我有五镇，有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打雪。什么叫五镇呢？就是太阳最高最烈的时候，对吧？啊，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打雪，只有一个人打雪。好，他为什么写这个人在打雪呢？就是因为别人都是打雪，所以他可以避开所有的人群。好，啊，那为什么他要避开人群？但是下面的故事我们读过就知道了。这个女人有五任丈夫，所以你想想看，人呐，都在地面上，他在议论他，对吧？所以他就有一种充满一种耻辱感。那种内疚感，那种啊抵不过人的那种心灵破碎的感觉，那这种是一种沉重的担子，他承受不了啊，他承受不了，他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呢？就是躲避人，他躲避人，那因为他躲避人呢，就没有人能够受到全福音。你说乔巴的人，他是内开，你看见的人是躲不开啊，所以主耶稣呢，就亲自的。但是他到他选的地方他不过了，去找他去见他。好，那这个耶稣也是这样子的，就每一个人信主后有个独特的经历，他都是根据我们每个人的接受的方式，好遇见我们，把我带到他的面前。那他的救恩，他是要除去罪产生的刑罚，那这个刑罚包括了犯罪后的耻辱。犯罪后的罪疚的很沉重的担子，这是上帝的救恩要做的事情。那这个妇人呢，她没有这个救恩，她就自己想了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她的办法就是避开所有的人。那今天许多人呢，还是用同样的方法来解决他们罪的这个重大的问题，对吧？啊，那很多的方法可能跟他的方法有点不一样。 比如说可能中间有一些难事，哎呀，爸妈拼命的干，干到很晚很晚的睡觉，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回到家里，这个婚姻这太痛苦了，他不干一阵子，我们就想开了，就避开这个事情啊。我怎么知道这我也干过这个事情？所以大家要想想看，丈夫干到很晚，可能有什么原因？好，我们准备在家里再自己去思考。那没有这个婚姻的话呢，人就会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去解决我们的这个罪恶所带来的各式各样的后果啊。可能有些人可以自用他们的这个业余爱好，打球的啦，看电视剧的啦，去跳舞的啦，为了能够使我们的注意力在这个痛苦这个事情上稍微离开一下啊。那有些人呢，会想找一些人来诉诉苦，对别人的这个怜悯安慰。有些人甚至会试这个毒品和这个酒精，那这些都是人的方法，他们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同学们啊，姊妹们，你是否用过任何这样的一种方法？如果你用这些方法的话呢，你是用这些方法去取代上帝的救恩的准备的问题，其实你就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你是否有认识一些朋友，他们正在用这些方法啊，去解决救恩要解决的问题？那耶稣活在你的里面，我们就要把什么？耶稣带到他们的面前，帮助他们从这些罪的这个当中，在罪的情况中走出来。耶稣对罪人说啊，请你给我选一颗。就像那个女的呀，是受罪的罪根深，她心灵是破碎的。他已经没有任何的承受能力了，直接做理解吧，他就把自己放在这个女人的下面。你想这个求人的帮助啊，这是非常下气的宗教吗？所以他就是把自己放在这个女人的下面，使这个女人什么不再有这种害怕，这种警觉，使他可以放松下来的这个沟通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向人求福音呢。软弱的人、谦卑的人更能够接近人。当我们高高在上、炫耀的时候，这可能距离就妨碍了我们去全面。弟兄姊妹，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些朋友离开了我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工作，或者他们的工作啊，收入不是很高。哎呀，看到我们这里大的这帮司机啊，高工资的人。他们不舒服，他们就离开了教会，这就是他们的软弱。但是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愿意做一个软弱的人，使他们能够继续在教会生活中去听我们的福音，好比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把自己软弱下来，把爱与和睦也都讨论了一个话题，就是我们怎样过一个节制的生活，使我们能够更有效的去传福音。所以我劝大家过节制的生活，为了福音的缘故。如果你仍然不舒服，你有许多的需要，但今天我想告诉你，你也不需要去有羞耻感，一手爱人，全家的弟兄姊妹也爱人。我们实在是没有看不起任何一个人的意思。我们在这里面是弟兄姊妹，我们是彼此帮助，彼此相爱。不要因为这些事情而离开教会，离开福音。好，好，第八节就是本徒进城就买食物去了，他就在想，我买食物怎么要送十二个门徒去买啊？那送两三个弟兄去就弄就好了哈。为什么让你把他的全部都打发走呢？因为耶稣知道这个妇人，他只能见一个人，假设一群人在那里，他可掉头就跑了，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想想我们常常去帮助人，看到遇到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会说：“哎呀，我们带十个人去帮助他。”但是有很多人不能接受这种帮助，甚至会把他们吓跑。好，所以当一个人他在信心上挣扎的时候，他需要很多的空间去成长他的信心。那我们耶稣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就很谨慎。他就把门徒都打发走，就他与这个妇人单独在相处。当然，教会现在有私立法的施工，这个训练也是非常严格的。 就是要长老们跟着这个马单独的相遇去陪伴他啊。所以弟兄们，如果你听到有人的需要啊，你可以赶快要带上教会长老和一起来祷告祈祷，这个心是好的。但是你必须得到这个人的许可，因为他很可能不能接受很多人知道他的这些隐私的事情。如果我们违背他的隐私，就伤害到他，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爱到这个人。所以耶稣就把这些门徒的老大去拿食物，以至于这个妇人也能够很放松的跟耶稣相遇。用姊妹啊，你是否也在许多的需要之中？你并不能接受很多人的帮助，你要明白上帝理解你。我们作为一个教会，透过上帝的训练，这些年的学习，我们也理解你。啊，但是弟兄姊妹，你在这种状态中，你要与主单独相遇，因为他要与你单独相遇，对吗？所以怎么样去单独与神相遇呢？就是要读经，要祷告，发时间。好，第二项材料，我们教会现在在学，是很好的灵修材料。你就会借这个材料，边读经边祷告，边沉浸在神的话语中。啊，感谢你，圣经在我们中间兴起了很多事情发展，是不是你的工人，他们能够很有纪律的来帮助你。最后有一点讲这个福音，好，就是我们要理解与别人的软弱，去治人的天生的所显现的好奇心。很多时候我们教会，你看走进来呀、啊，往往都是一个姊妹或者是一个弟兄，你看不到他们的丈夫或者妻子。啊，我经过好多年，我自己也算了，我初步就学到一个功课，千万别去问他的姊妹在哪里，他的先生在哪里。很可能这一问啊，后面就是伤疤，就是好多好多的泪水。所以耐心的等到他觉得他现在很舒服的情况下，他慢慢的会把他自己的事情告诉我们。有时候也有姊妹打电话给我，啊，这个人的丈夫先生是怎么回事？我说我没问，我不知道，也请你不要问，就把我们的天生的所血气的好奇心将它中间取掉，否则那个朋友走进来呀，来一个多月三个月就不会来了，他害怕跟我们谈论他上帝的事情，对吗？好，我们在这一段呢做一个总结，我们看主耶稣的这个全福音啊，这里一段话先告诉我们，首先必须有一个使命感，就是我们必须每个星期每一天去想想，在我们生命中有谁是我们必须啊福音把耶稣带到他面前。第二点，我们看到我们要学习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学习这个软弱的人、谦卑的人、去洁净的人。如果我们很喜欢炫耀的话，啊，那是没办法全福音的，我们高高在上啊，那能跟我们产生很遥远的距离。最后呢，我们要理解一个人的软弱，就是我们天生的受血气的好奇心。那在有些人没走进来，没有走进来，你看到他是单身进来的，啊，这是一个人的问题啊，好，你可以问他，我们可以帮助你什么吗？这是中性的。你可以问你住在哪里来，有没有时间我们一起去爬爬山，你有没有时间吃个午饭，这都可以的。你应该觉得问题是打听他的私事啊，每一件事的后面可能都是许多的伤疤和泪水。求主帮助我们效法主耶稣，对这些人的朋友充满了一个理解和怜悯。好，好，我们再继续看看啊，这个耶稣怎么全这个福音。好，撒玛利亚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们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原来犹太人啊，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因为他们是邻异的哈。所以你看这圈子呢，有些时候我们有些习惯我们要打破，也就有可能改变啊。就是呢，这个今天要带一个人来教会，你可能这个需要有些东西习惯需要打破。如果你是个福音朋友，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你应该向他学一个很重要的素质，他提很多问题。这个时候你应该向耶稣提了三个问题啊，你提的问题越多越好，因为上帝并不怕你提问题。你可以问上帝说：“哎呀，我的人生样样都是你安排的，这 现在我们这么多事情，你到底在干啥呀？你是什么意思啊？你为什么把这么一个蛮对付的人摆在我的面前，叫我学什么功课啊？如果你带着这些问题去查经，神有好多好多的话要对你说。十七节就回答说：“你若我知道神的恩赐，不对你说，给我去喝的是水，你及早求他，他也及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并请用神的恩赐，哪里得活水来？”他提了第二个问题。我们的守贞雅各将圣洁留给我们，他自己的儿子必生受洗，喝在真理的水，难道自己穿白衣吗？这是第三个问题。常常人呐、啊，还要啊，从前一个问题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哈、啊，就是我们智慧这么样子的有限，神的智慧这样子的无限，因为我们有问不完的问题，对吧？啊，但是常常呢，人类也是认为上帝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聚焦在他们要喝的这个物质的需求，一个人的这个解决的方案常常是在心里面。比如说，没到时候黄河这水的还能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让他能够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个水就是指圣灵。这个圣灵在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进到我们的里面，成圣我们也住在这里。成立的时候，永生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永远。所以基督徒使人都不害怕，因为是新生的，那个生命知道他要去的地方。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所以看到这个妇人现在信耶稣了，所以新的在这里求到帮助，他仍然聚焦在这个物质的需求，但他其实有信心呐、啊，他相信耶稣能够给好，所以就在想哈，这个耶稣到底能不能解决我现在面临的问题？答案是肯定的，但你必须求他。整体来说，上帝是确实是万能的，他的丰富的资源，他的这个慈爱无限。但是所有的帮助都必须是信，靠着信去求，求了你才变成你的。因为上帝他尊重人的自由意志，他超人的时候给我们自由的选择，你要选择去向他要，那这个要给了他权利，可以在你的人生中做他奇妙的工作。如果你不求，他给你的所有的应许就是圣灵子方面。好，这是为别人自己亲身的经历。好，十六节耶稣说：“你说叫你丈夫也来这里。”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首先这个情况好，这个女的向耶稣要，对不对？耶稣马上给他嘛，好，但是耶稣没有提出马上给他。他要他把他的丈夫带来，是为什么？就是耶稣让他认罪。我们在成年的时候犯一个常见的错误，我们可以跳过这个认罪的这个步骤。那如果没有认罪，其实没有救恩，因为救恩是什么？是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一个自己不知道有罪的人是不需要救恩的，对吧？所以这个妇人呢，他把自己的罪闯起来，对吧？他在黑暗之中，那耶稣呢把罪啊带到光之中，把它曝光出来了。但上帝做这件事情是极极的温柔。那这个耶稣没有定他的罪，他是说你没有中毒是不错的，好像在肯定他的意思啊。他这有五个但是现在这个也不是你的，所以你说的这话还真的。哎呀，耶稣怎么这么温柔哈？我不知道去跟任何人去谈罪，能够谈得比这更温柔，我是超过分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啊永远要学习的榜样。当我们去帮助人看见罪的时候啊，我们的语气的态度啊，真的必须是柔和的、缓慢的，而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激昂的态度。我们的眼神应该是充满了怜悯，而不是怨言。这样子做啊，好像是服侍一个软弱的人。这就是叫基督。当我们看到那个看见罪的时候，必须让对方也确认 知道，能够信任知道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他的依据。只有人家这样子认知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帮助人去看见罪。所以你为什么耶稣等到这个时候才跟他谈罪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高高在上不见人等罪，你就没办法谈福音，也不会有任何的果子。好，我们最后总结啊，我们看到啊，这个第一个讲到我们人类需要的是天理，要引导人成外在的需要，看见里面的需要。人类需要是天理，引导人成外面的需要，去看见里面的需要。我们教会啊，泰勒姊妹带领我们啊，就是这个啊，这个讲座就是这个意思。这圣经里面很多的各式各样的需要，往往是应用到教会来。我们需要很多的祷告和智慧，让引导这些朋友慢慢的去明白他们心里面的需要，好，或者是到底真正要解决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在安全的、温柔的环境气氛中，引导人认清捆绑的罪。它必须是个安全的、温柔的环境去引导人。就是在第二项比较学习中，啊，我们训练一些讨论啊，带领讨论的同工。就是要永远不要批评任何人，甚至我会说所有的答案没有一个是错误的，鼓励大家把它抛出来。我们也顺便带领的同工让自己认罪的经历分享出去，鼓励大家能够勇敢的把罪抛出来。只有这个罪找到了、认识了、承认了，我们才会从罪的捆绑中走出来。好，我们来看下一段，是这个妇人传福音啊。在啊十九节，妇人说：“先生，我看去你是先知。”好，这个妇人承认自己的罪，他没有直接说我有罪，他的承认是非常是微妙的，他没有否定自己的罪。啊，这是非常惊讶的一个事情，就这么样子一个微弱啊，这样子的样子，一个认罪。其实耶稣接纳他的认罪，耶稣是这样子的待人的温柔，他也是这样子温柔的待你和我。常常丈夫和妻子吵架呀，我们会坚持对方要认罪，而且要把他的句句体的罪认出来，我们才能修，对吧？因此，你要学习耶稣这样子的温柔。如果你的丈夫妻子啊知道罪了，就过来，就不要得理不饶人。好，爱子中我也提到这样子啊，爱子为什么说我会向主认罪，所以向主认罪啊，所以他就够了，对吗？他只要心里知道有罪，他会去背负这个事情。好，为了走在这个三章礼拜，一个早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那这个北国呢，他们跟南国分裂的时候，他们担心他自己的子民到南国的耶路撒冷去敬拜，所以他们在北国建立了两个庙，好，以后告诉北国的人不要去耶路撒冷，但他们建的那个庙敬拜，就是错误的，而这个错误自己也知道这个时代。好，耶稣说，不然你都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圣坛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经文是人所派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不要第二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不能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成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并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个说话的就是神，就是他。这个妇人其实知道他的罪完全被藐视了，因为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人是不能看见神的，看见神就是死掉，对吧？所以这个妇人看见就是弥赛亚，这是神，他还可以死掉，他活着啊，他知道他的罪完全的被藐视，上帝都没有指责他，上帝都没有嫌弃他、接纳他，所以他知道什么？他是一个能够救的人，他是一个完全在神面前好像是一个罪人的一样。好，好，过几天当下人都回来，就是西西说会跟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不说你为什么跟他说话。 而且那人都不理解耶稣。弟兄姊妹，耶稣他拣选的这时候啊，是一个名不副实的儿女。你要心里面看他这个属灵状态啊，不见得比以后某些人高到哪里去。但是上帝借他们的手，借他们的生命，为基督教做一个多伟大的事情，是不是错呀？所以你和我在神的手里面，可以做伟大的事情，不是因为我没有什么配合和我没有什么才干伟大，是因为他是伟大的。好，我们这一章做一个小结哈。你看这个刚刚提及了的缓解气氛中，我们要引导人去认主耶稣。和释放和拯救，在安全饥饿的环境气氛中去引导人去认识主耶稣和释放和拯救。我们传福音呢，其实是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去效法他，去寻找被罪捆绑的人，是耶稣在你我里面活着，效法他去寻找被罪捆绑的人。所以耶稣寻找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那弟兄姊妹，耶稣在你里面活着，他要愿意去寻找哪一个人的。今年可以带谁来到教会之中？好，我们再来看这个马太福音啊，这个故事啊，是讲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所福音的下部分啊。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换成银去，对证人说：“我们先看看妇人留下水罐子。”他是不是需要水呢？有的人会拿水去的哈，虽然这个需要其实仍然在，但他的那个时刻还有一个更高的需要，去跑神的心愿。完事以后我退休了，我们有环游世界的需要，我们真的未想过做个计划，但是神看到那个眼，看见好多侍奉主的机会，那个侍奉主也是我们的需要。那这个需要是一个更高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为了侍奉主，为了全福音，你有什么东西需要放下呢？为了满足你有个更高的侍奉主、全福音的这个需要，你放下去做你的公司，你最智慧的选择。所以这个我们成圣以后，有这个侍奉主的这个需要，是这个需要能够带给我们最大的喜乐，也是这个需要我们能经历上帝所有的能力和资源，因为他不会允许你失败。所以富人成名就被认人的时候，好，这个富人是躲着人的，对吧？现在他怎么能够坦然的去面对整成的人啊？这是何等的释放啊！他轻松，他不再有那个担子。他不但背负这种罪所产生的那种羞辱和内疚，所以神救了我们啊，我们人生的路啊和心胸就变得非常的宽广，使我们能够去帮助许多的人。举耶稣让他把丈夫带来，但五个丈夫，结果这个妇人带了多少人呢？把整城的人都带来了，远远的超过五个，对吧？因为他明白啊，这个是神所喜悦的，他要举的是心里有些喜悦。实际上，姊妹，今年你会带多少人的教会？能不能至少带一个呢？好，我们继续往下走哈，二十九节啊。二十九节好，你们来看，有个人叫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所以这个妇人他对罪是非常坦然的承认，而这个坦然的是做人而且能谨慎，只能看见神的饶恕。这个饶恕其实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事情，对吗？神饶恕我们，那别人怎么能够看见我们的罪被饶恕这个事实呢？就是让我们能够坦然的承认我们的罪。所以这是一点啊，是我们人的软弱。神充满了怜悯，他不会逼你和我啊把这个走出来的，教会也不会逼你，千万不要担心啊。但是如果你是这个人的这种状态，你要知道你还没有经历到神这一完全饶恕的这个所谓的深层的这个理解和经历，那上帝呢，他要把你带到这个所谓的高度。 啊，一旦基督的高度了，好，能够真的能够坦然下来，好，那些人来饶恕这个救恩呐、啊，那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神迹，因为这个世界是没有饶恕的，我们必须活在这个福音里面。啊，很不幸，我们很多时候信主之后，我们还继续的挣扎，还背负着罪所带来的羞辱和内疚，好像自己没有被饶恕的一样。那上个周六我们一起来啊，纪念以马内利的生命，神得来荣耀的。因为我们不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我们是有悲伤，但是我们也有神给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弟兄姊妹，当你去邀请人来的时候，你真的要活出福音的那个生命，使他们看见上帝特别的愈合的神迹。好，现在我们啊，第四运动之后圣洁了啊。所以得救的人啊，内心有饱足喜悦的迫切的需要，他知道主要就是许多的人，不是就一个两个哈。所以我们有这个讨神喜悦的需要啊，神的应许他要满我们的心意，然后呢，他给我们的能力去满他的心意。我们对罪的坦然承认是不能得救的见证，只能看见神的饶恕。所以这个饶恕就不再是抽象的了，而是能够可以手画脸啊，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这个奥斯汀写的《上等论》，我都是向大家推荐。他是把自己一辈子的罪啊，全部给他活脸出来。那这样子的文学啊，在中国5000年的文学史上，根本找不到任何这样子的文体的书籍。只有在被神饶恕、基督教的文化里，你才能找得到。而这样子的书籍就多了。你知道老师是那样子的真实，真的有好。好，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31节。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万有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这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推诿说：“不会有人拿什么给你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数日面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举手鼓舞到人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欢乐。所以福音呢，是神的旨意。对那些得救的人，他其实是食物一样。食物是什么？使人更新，使人得到能量，得到能力。那个时候的胃呀。我建议你试试全福音，还有全福音可以是一个食物，是你的精神呈现的能力。好多弟兄姊妹很关心我，常常问我累不累啊？我不累，如果我是在做神的旨意，这个就是我的食物，应该是我的感恩，个人的清晨。俗话说，万人把人扔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看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劳苦的。这些门徒啊。在耶稣十字架升天之后，他们就会来到撒玛利亚，有个很大的丰收。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8章。那这个福音的真实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在这个时候就栽种了。好，我们学习一个原则哈，全福音行主旨意的人，神是超自然的喜乐和经历，超自然的喜乐和经历。用这么一种经历是很大的嘛？你想有个人从心里涌出来的喜乐，一直涌到永生嘛？全是做出来的功，好，就这种变成你自己亲身真实的经历。好，继续往下走，39节。那曾经好些玛利亚的信人也说，因为那妇人不见得说他将我受来所见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带他在那里住下，他在那里住了2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并对妇人说：“现在我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所以，我们对福音的见证，终极的目标是把每个人直接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基督教啊，是讲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和我跟神直接的关系。 我的工作，我们所有在同工的工作，都是要帮助你与上帝耶稣建立一个实际的个人的关系。好，我们看这个故事在教导我们什么？我们蕴藏到了天上的福气啊，就是福音的信息，从此能来承接认识主。我们蕴藏到了天上的福气，就是福音信息，从此能直接认识主。所以做全福音呢，不需要一百张 PPT。好，这是我们蕴藏了天上的福气。这个福气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传扬的福音的信息。这个可以吸引好多人进入教会里面的学校里面。你看这个富人，他有没有学过神学院？得过什么装备？他有没有一百张 PPT？ 啥都没有。但他的福音是这么样子的高效，因为上帝饶恕了他，而这个饶恕在他的体验里面是个深刻的、真实的经历。他遇上了天上的福气，这就是他的信息，而这个信息就是很高很高的效果。你以为你得救了，你得了这个福气，这个就是你要传福音的信息，让人知道从前我是这样的，现在我是这样的，这个变化是救恩是主耶稣给我的。世界上的人真正想听的是这个信息，而不是我们去说教一大堆的道理啊，他们也知道是真是假，那他是你是他的朋友，他已经信任你了。你说曾经我是这样子，你现在看我还是这个样子吗？你看我这个变化是超乎人的，这个就是你的信息。所以我建议你全教会的姊妹啊，请问你花点时间，好好写一下，哎，我信主以后有哪些变化呀？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变化呀？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变化能够数五句话能把它讲完，那是世界上最好的传福音的信息，因为是你自己亲身的经历。所以，假设我们一个团体里面有十个弟兄姊妹，有十个这样的故事，每个人一走进来，就听十个这样的故事，这个人大概能够信主吗？他们知道原来这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说教，是人在世上可以亲身经历的遇过的福气。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有难的，他有苦难，他没有口口声声让大家看见苦难，而这个过程中也让我们看见了他在苦难里面那个超重要的平安，就把神的平安的真实性启示在人间。通过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的脾气，这些都是天上的福气，都会吸引人来祈求主。弟兄姊妹，你认为你的法天上的福气呢？你说是不是常常向自己传福音，使自己把邀请自己藏到你的面前，这样子去多多的经历他的福气，多多的有很多的信息是你亲身经历的，就向大家去传播。好，我们可以对这一章经文来做一个总结，这个就是传福音的两个榜样。第一个传福音是耶稣的榜样，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去效仿他，去寻找那些被罪捆绑的人。这个人很可能不会有教会，他们很可能怕见一堆人，很可能只有你一个人才能够去找他。这个人很可能已经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要把他的经文好好的去祷告，去思考，从他那里得到智慧与能力，知道怎样去好照着主耶稣的方式把主耶稣带到他的殿前。那第二个榜样就是撒玛利亚妇人的榜样，他有深深的罪业，对吗？但是他又有个完全对老师承认的生命，他不再有任何罪的捆绑和罪的那个重担，所以那个被释放的生命是那样子的喜悦，对吗？所以他可以把这个生命活在整个成人的面前，把整个成人的人都吸引到他的面前。所以就是呢，今年你是否不带一个人来到教会呢？我的祷告也相信是神对你的鼓励，是你们每个人都带好多人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感谢你，把你的救恩在这恩赐中是那样子的人道， 这即使在我们基督徒的时候，也可以预想到从肢体之中的一曲的福气，就愿你所一曲的所有的福气，成为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切切实实的经历。求主你自己将你的灵丰盛的浇灌下来，使我们活在众人面前，充满了你自己的福气，把你自己的平安、你的喜乐、你的大能、你的慈爱，所有这些都活在众人面前，使他们都知道你是真的，你的救恩也是真的，你的救恩也是好的。我的祷告，请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